还是去叫个麦当劳吃一吃的。
哎、欸，我也想叫麦当劳吃。
刚刚那个麦当劳薯条鸡块好想吃吗？
好烦哦！
啊，吃麦当劳，吃麦当劳，来叫一下，叫一下。嗨喽，我是嘎嘎。
嗨哦，我是米江。
哎，宇宙牛牛爆，
宇宙牛牛爆！
哎，你都不接，我就害我不知道怎么开，我要自己开了吗？我每次都
没有，我刚才关窗户啦，我刚才关窗户。
我今天想浅聊一下一种基因以及三个要素。
一种基因以及三个要素，
怎样？
你也开始走这么科学了？
没有没有，我只是浅聊，我前面浅聊两个字要注意一下
哦。
因为我是好奇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嗯，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是一个真实犯罪迷。
嗯，
我几乎每天都在听真实犯罪的节目，当然还有鬼故事。
嗯，
我常听这些案件就开始好奇，人是不是真的本质就是恶魔？会不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观察出来，
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你信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对对对对，但是我不是要探讨这个，我只是听了那么多节目，我想要从这些蛛丝马迹里面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会这样。
嗯，
就是有可能是大数据推送还是啥鬼的，反正我在滑短影片的时候就被推送了一个词叫做超雄基因。
哦，超雄基因。
对，我当时就很好奇这是什么鬼。
嗯，
因为评论区一大堆都在打说就是打掉，检查出就要马上打掉。
啊，这种东西查得出来？
可以啊，基因检测是可以检查得出来，你做产检的时候是可以查得出来的。然后还有人说什么政府应该要禁止这种孩子出生
啊，
然后就紧接着抖音就开始推荐我那个什么因为超雄基因然后杀死全家的小说，我真的觉得很靠北，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哦，好，所以超雄基因到底是什么？
好，反正以上就是路斗的评论。那关于为什么会老是滑路斗，因为国际版我就觉得他老是都推送我一些那种扭来扭去的尴尬影片，就是拍的人不尴尬，但是我看得很尴尬，所以影响观感，我就不太滑国际版，抱歉。反正我就滑路斗了。好，话说回来，我就整个被勾起好奇心了，我就先来科普一下什么是超雄基因。
嗯，
超雄基因是男生的基因突变。正常的男生的染色体会是 X 跟 Y，
对，
但是超雄他就是直接多出了一个 Y 的染色体
X， 所以他是 XYY。
对对，没错，他也被称为超雄综合症。那根据维基百科上面的资料说呢，得到这种病的几率大概是100到200个人之间就会有一个人得病。
那其实几率蛮高的，
维基百科说的，我不知道，因为我有看到其他数据有说1/1000什么的，我也不确定。
嗯嗯，大家都乱讲。
那这种患者他们智力方面，他们有 82% 会比同龄人低，低大概10-15%左右，其实没有到很夸张。
嗯，
有 9% 的智力会是相同的，跟我们一般人是相同的。然后最后是 9% 会高于同龄人。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大概是高还是低，但是 82% 比一般人低就也蛮多的。
可是他低的那个程度没有到很低，所以其实应该还好，就顶多觉得他其实学习成绩不太好。
但是还有其他原因，他们的外表大多都是那种身材高大，然后平均都有180以上，躯干跟四肢的长度会比一般人长，然后动作会看起来不协调，然后
哦哦，
怎么了？
人生中遇到很多这种人哎，
假的？你仔细听我描述哦，他的脸会那种不对称，会看起来很明显的不对称，耳朵会比较长，然后脸上会常常有那种脓包，长痘痘那个大脓包。
可是你说手长脚长，然后肢体不协调的，我感觉好像学生时期就看过蛮多同学是这样。
假的，
超雄基因是只有男生才有的。
对，然后我等一下还会讲女生的会是什么。我们先继续讲对他的描述。其实他们这种大部分的都还是正常人，
嗯，
就是少部分的话缺乏自制力，不太会控制情绪，甚至还会脾气暴躁，进攻性很强，会攻击别人，然后甚至还有人说就是会很容易有反社会行为，容易犯罪，这是维基百科上面说的。哦，
是不是还在原始人阶段？
没有那么夸张啦。
哦，
1965年美国遗传学家雅各布希对197名男性犯罪研究时发现了，其中有 3.6% 的人就多出一个 Y。
嗯，
然后在普通人群中超雄的出现率大概是 1%， 可是在监狱中的男性犯罪却高达 20%。 虽然不是绝对，但是出现率真的很高，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像我们前面讲的，他 就是没办法控制自己情绪，比一般人还没有办法控制。
有监狱里面也还有一些可能是被那个陷害的，
都被陷害的超雄基因吗？
是被超雄基因陷害的正常基因，
没办法确定嘛，因为还是有正常人会犯罪的、
啊，猜测。
好，那1970年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主席就建议消灭社会上这些危险好斗的超级男性。如果孕妇怀的是这种胎儿，那么就应该被强制堕胎。然后还有另外一种 XXY 的犯罪几率也偏高，所以他们其实有一种说法是说，其实那种基因突变的犯罪几率都偏高。
所以 XYY 叫超雄基因，那 XXY 是
它有一个名字，但是我没有细查，反正就是基因突变，真的很多种。那所以也有说法是说，多一条染色体不是决定犯罪的因素，应该是智能低下以及中枢神经系统异常造成的可能性比较高。所以这些说法就被推翻了，就不成立了。但是这种观念还是根深蒂固，深植人心。因为你看到现在还在流传这种说法，
一旦你把几率搬出来，大家就会开始说，就是这样，所以要避免。
可是就是不成立啊，没办法说服那种科学家或什么的。但是我们一般老百姓就会觉得，你看20%哎，
邪教。
好，那当然也有超雌基因，女性的就直接三个 X。
我刚刚在想说，女生的该不会叫超雌基因？竟
然因为都是女性的染色体啊。男性就因为很多一个男性，所以其实他们就有说超雄就是男性基因特别明显，
就 Y 多一条这样。
对，然后女性当
然是女生的是 X 多一条。
还有人说超雌基因都长得很像芭比娃娃，我是不知道啦，因为我没有看到照片。
哦，因为太雌了。
我不知道。那其实这种患者外观是看不出异常的，然后也能够正常发育。有少数患者会容易经期不规律，但是我觉得正常人也会。
好。我吗？我要去检查一下。
没有，你不像芭比娃娃。
而且我抽血的时候说是我的男性荷尔蒙偏高，那我不是了。
所以超雌的一般就是不会被发现，除非你有特别去做这种检查。那看完其实我就觉得跟染色体关系其实不大，就是或许有占小部分，但我个人觉得是成长环境以及家长的教育会占比较大部分。我也听过很多案件是那种从小家庭环境不差的，但是就是有那种天生坏种，所以真的很难说。
我觉得要变坏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有可能变坏，但是有时候环境可能会推波住了。
我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有些人从小就是在充满爱的关怀的家庭成长，然后生长环境也都是正常的，但他还是会变化，真的不知道到底关键点在哪里。
要看他脑子怎么长，就算在充满爱的环境里面长大，但凡让他看到一点黑的，然后他有可能就被黑的吸引走。
那关于超雄的案件，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超雄，但是因为我在搜寻超雄的时候，这个案件就自己蹦出来了。
哎呦，
网络上说这个人他是天生坏种，就大家都直接说他有超雄基因，我也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因为没有被证实，所以也很无解。我就来讲一下这个小案件，也不算小，我觉得他这人真的很可怕，我觉得看完就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
是哪里的？
中国大陆的。好，我先来介绍一下主角，他叫贾佩兰，我叫阿佩，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做的事真的很值得佩一声
佩。
好，反正他出生于跟我们差不多大，他出生于1992年11月，至于哪一天我就没查到，
而且是十一月，跟我们同一届。
对，中国大陆的资料我觉得好难找，反正我找不到太多细节。他是中国河南人，他的母亲呢在他1岁的时候意外去世，他父亲在他2岁的时候认识他的继母，并在1996年他们领证结婚。那以下的内容大多出自他继母在网络上匿名的 po 文，所以也没办法证实到底是不是他的继母哦。但是就还蛮细节的，大家听一下。他说他第一次跟阿佩见面的时候其实还算正常，孩子也开心有礼貌，那前半年的生活都非常平顺愉快，对阿佩的印象也都停留在这个孩子真的像天使一样乖巧。但有一天早上，三个人在吃早餐的时候，阿佩就突然突如其来的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走？当时继母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跟小阿佩说阿姨9点才上班，所以还没有要离开。那没想到小阿佩瞪着眼睛表情狰狞的说，你什么时候离开我家？你又不是我妈妈。阿佩的爸爸就马上上来打圆场说，妈妈出差还要很久才会回来之类的圆过去，就是他爸爸是选择隐瞒阿佩的妈妈是已经去世的状态。但是阿佩他的表现他是直接暴怒，然后把早餐全部都掀翻，然后疯狂的大吼大叫这样。那后来继母眼见瞒不下去了，就跟爸爸商量说还是告诉阿佩吧，就是让他接受妈妈已经离开的现实。那当晚阿佩知道之后就是哭得撕心裂肺啊，哭得很惨。那继母当然也就很心疼孩子，因为他才2岁嘛，也检讨自己应该要多关心孩子。 但没想到就因为这件事，阿佩他直接不装了，对待继母都是不冷不热的态度，就连阿姨他也不叫。然后到了11月份是阿佩的生日，生日的前一天，当时继母为了让阿佩能够接受他，他去商场买一个很大的恐龙模型，想说男孩子应该都喜欢玩这个。那当天继母用心的把礼物包好，下午又特地提前下班做了一大桌子的菜等孩子回来庆生。晚上大家都入座的时候，爸爸先给孩子一个礼物，那是一个深蓝色的小汽车。阿佩很开心的收下了，之后继母也赶紧把自己的礼物送了上去。小阿佩拆开发现是一个恐龙之后，他就突然往地上用力的一摔，就大吼说，我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你给我重新去买，我要奥特曼。然后就开始在桌底下用脚狂踹继母，然后接着又拿玩具狠狠砸在继母的头上，那当时就流血见红。阿佩被爸爸狠狠的修理一顿，而且在被修理的期间，小阿佩他是直接瞪着继母，还跟爸爸顶嘴的。
有画面感哦
那这之后阿佩人前人后不同样哦，只要继母不如他的意，他就会又咬又踢，如果阻止他，他就会更疯狂的打骂，但等他发泄完一切之后就会风平浪静，甚至在爸爸面前还会主动的问好。这种人真的很可怕，你不觉得吗？
感觉像有双重人格。
而且他还年纪那么小哦。好，小学的时候阿佩他直接把同学的手打折，起因是阿佩他在睡觉，同学说话太大声吵到他了，但那个时候是下课时间，他直接拿椅子砸同学，连续砸了七八下，每次都是用尽全力，砸完还踹同学的肚子。
躁郁症
我不确定。然后起初爸爸还不相信是阿佩干，没想到就是真的就是他。回家之后被爸爸修理了一顿，但修理期间他都不会有反应，除非是被打得很疼他才会哼两句，而且被打的期间还是会瞪着他的继母。我个人觉得继母也是很傻，因为这个孩子就很明显是有问题了，他就是在被打的期间已经开始怨对你，你为什么还要看呢？你就赶快走就好了。就让他爸爸自己去教，就是被打的时候最好就是闪远一点。总之修理完之后，他又变成那种眉开眼笑的小男孩。事情发生没多久之后，他们又被叫家长，起因是他欺负同学，拿着刀子把同学的头发给剪，
剪刀刀子
美工刀。
哇靠，你刚刚讲刀子的时候我还以为他要说他把同学给捅了。
没有，没碰到，还没有进阶，他是循序渐进的。
吓死我，
动不动就打同学吗？阿佩的回答是，我只是跟他们玩玩而已。
哇哦，
那最后的结局是阿佩他转学，父母后面就是把他带回继母的老家，继母还因为孩子就直接跟着孩子到他的老家去生活，就留爸爸一个人在工作。但表面阿佩也保持着人畜无害的样子，但没多久又被叫家长了，起因是同学们在玩老鹰抓小鸡，阿佩要求他要当老鹰，但是这个老鹰会掐小鸡的脖子，而且是完全是那种下死手的掐，最后是看见四个同学的脖子全是红色的印子。从那个之后好像就学校就不太愿意收，然后最后还是继母求学校收留他，因为他那个时候好像才十岁吧。好，后面阿佩他开始会偷钱，学校的、继母的、然后继母父母的都偷，甚至为了防止他偷钱，继母买了一个保险柜存放钱，结果阿佩直接拿出剪刀威胁要钱，直接从偷窃变抢劫。最恐怖的是呢，阿佩被继母的爸爸制止之后关进房间，但是他还是持续的大吼大叫的踹门，继母后面受不了直接报警处理。那没想到警察一来，他又变成乖巧的好学生了，坐在书桌前看书，就后面就是写个那个什么，那叫什么
笔录，
对对对，做了笔录之后就不了了之。那结果阿佩爸来了之后就是一顿暴打，因为继母的父母其实已经不太接受这个孩子了，因为本来就不是自己的孙子。
对，
那个他爸爸来就是先对老人家做一些思想工作啊，然后安抚好，然后就揍了一顿孩子，但当然还是反效果，家人一直劝说离婚，但最终的结果是他们又跟着孩子搬回原本的家，然后结果回到家又乖了一阵，但是后续古怪的事情又来了。有一次继母做完家事觉得口渴，请阿佩帮他递个水啊，没想到阿佩很牛逼，他直接在水里加杀虫剂，企图杀死。
我就知道
很可怕欸。那幸好这继母去医院洗胃治疗，就还好没事，就他当时就是十岁的孩子，真的很可怕。那后面还发生了好多好多事，也带孩子去看了心理医师，结果他还被矫正学校退货。矫正学校说 98% 都能恢复正常。嘿，没错，阿佩就是那个2%直接被全面退货。因为他矫正不来，你知道他的学校还那试图怂恿那种有自残倾向的女孩子去自残，就很可怕。因为真的很多，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自白，因为他是在网络上有发匿名po文，后面他还差点将那种游泳班的同学直接溺死。总之呢，后面继母他就跟阿佩爸离婚了，然后因为继母觉得自己再不走，总有一天会死在他手下，这很可怕。
我也觉得。
时间到了2016年3月，那时候他还收到前夫的消息说想要给孩子重新找一家心理医院治疗，但继母深感质疑，他觉得根本治不了了好吗？就我自己也觉得。那时间就来到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前面其实就已经很惊悚了，但是最惊悚的是2017年11月9日下午，阿佩在家里的小区遇见了一个4岁的小女孩，阿佩他将其强奸，然后用因为小女孩剧烈挣扎怕惊动到其他人，他就用砖块将其砸死，而且是那种砸死了还不算，还要继续砸，砸了很多下，然后被逮捕之后也没有悔意，他只说他自己不想被抓，而且被逮捕的时候他才15岁，所以没办法起诉，直到19岁之后他才被判刑，目前是被判处无期徒刑，如果能缓刑的话可能会是2028年出狱。
那个时候我还活着吗？
2028年欸，
哦，还活着，
大概活着靠。Hello， 那无论跟染色体有没有关系，但 我相信有人就是天生坏种，真的很可怕、欸他从小就展现的不是那么的一般，
确实。
那这个案件就先这样结束，这个案件你有想法？
一言难尽。
其实我是一开始没有想到是有人真的可以从小坏到大，
我觉得这个的话还是有一点家庭
因素，
就是成长环境的因素啊，因为他妈妈走了，然后爸爸没有让他知道，然后直接找了一个人回来要替代妈妈，然后他感觉到了嘛、他刚开始还对继母很有礼貌、他想说是爸爸带回来的朋友、可是没有想到慢慢的感觉到这个阿姨是想要取代妈妈的位置。
其实网络上也很多人在骂爸爸说为什么不直接跟小孩子讲，可是他当时2岁、如果以我来看我可能也会选择隐瞒，但是我不会马上把另外一半带回家。
对啊，
可是也没有马上，对他来说好像过了一年吧，只是小孩子可能就不
是
那么容易接受，
就是再怎么样都还是得先跟他讲一下妈妈就确确实实的不会再回来这个事实，
因为他是说出差然后要很久才会回
来。对啊，因为他所以小孩子的心里就永远都觉得妈妈有一天会回来，但为什么爸爸带回来的是另外一个女的。
对啊，而且他的教育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处理，但是听他的继母描述是用打的，
而且我跟你说这是继母的自白、他肯定会在里面就是往对自己好的说。
我也不确定欸，因为我也没看到其他资料，但是光继母这么的形容就觉得很可怕，不知道事件真假。
对啊，往那个小孩的形容很可怕，但是继母是不是确实做得那么好，那也不知道，不得而知。
你说会不会是继母把他演歪成他最后直接强奸一个4岁小女孩？
可能吧，可能就是难讲啦，因为你说那个继母其实在他自白里面就是听得好像他是天使般的继母。就是你看就是心疼小孩，然后呢生日的时候还会给小孩买礼物巴巴有的没的，但是这是他的自白耶、那事实上是什么样的、就
不确定
不知道。
但是后面还有人在就是追问说小孩子什么时候会出来，我刚不是说2028年，是后来继母他有去问、他还说他目前都还在接受心理治疗、所以也不确定咯。
OK，
好，那我们就来说说三要素。
好，
这个要素的名字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虽然是有点谐音梗、它叫做麦当劳三要素。
等一下，麦当劳三要素
啊，
是什么？
不是薯条鸡块
薯条汉堡，
不是啊。它被称为社会性病态三要素，或者是杀人三要素。
那为什么是麦当劳？
提出这个理论的名字，那个人的名字，我当然会跟你说。
哦，叫麦当劳。
最后名是叫麦当劳。
姓氏是麦当劳。
那第一个是虐待动物，二是纵火，三是尿床。这三个因子，
每个人都会吗？
好，你会纵火，你会虐待动物啊？
我说尿床、
哦，尿床。你要听我说，好，这三个因子、若是有2个或者是2个以上同时存在同一个孩子，那么这个人在未来就有可能有暴力倾向，尤其是那种杀人跟性侵。
连尿床都算进去啊？
等一下会跟你解释，而且是非常有可能反复的性侵。这个理论是一个精神病学医师约翰马歇尔麦当劳所提出的。他在1963年发表于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的《杀戮威胁》一文中提出， 后来又有学者进行小规模的研究，并声称有证据显示这三个童年时期的行为可以和未来此人掠夺行为所联系起来。虽然这一个理论广为流传，但后续的研究总体上并不支持这个理论。有学者认为这些行为和童年时期家长的忽视、暴力、虐待的联系比较大，就我刚刚讲的成长环境还有家长的教育，这些更容易导致长大成人之后的杀人倾向。因此这三要素用来预测暴力倾向的说法并不科学，就只被认为是都市传说。所以我就很好奇，因为我听过蛮多案件，很多人杀人犯在小的时候确实都会有某些情形，就以上那三个情形，就是可能会有虐待虐杀动物啊，纵火。那关于虐待动物，学者认为有的犯罪会通过杀害动物作为杀人的预言，也会通过虐待动物来发泄愤怒。有这个癖好的人在童年时期也大多有被羞辱的经历，小时候被欺负了，但因为种种原因没办法还手，就只好像那种、
他就发泄在小动物身上，
弱小的动物，
那个体毛效应。
没错，有研究表明小时候虐待动物的孩子长大后会使用相同手法来虐杀人类。就我之前讲的那个老大哥的那一集，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算了，管他的，不重要。我也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反正我只记得洋葱。好，对。2003年麦克莱伦对45位男性囚犯调查后发现，有 56% 的人承认曾经虐待过动物，而且是比起普通的家庭被家长虐待的孩子更有可能虐待动物。再来是纵火，史蒂芬辛格和克里斯多夫汉斯莱2014年在一篇论文中指出，纵火是内心破坏欲的展现，是一个人开始挑衅行为的第一步。他们发现在连环杀手的童年时期多有长期被羞辱霸凌的经历，这些经历让他们累积挫败愤怒的情绪，需要找机会发泄情绪以此调整回正常的状态。然而这种后续研究对此理论表示质疑，认为这只是童年时期诸多反社会行为中的一种，并不能用来预测长大成人之后的暴力行为。又被推翻。但是我觉得小时候纵火就已经很可怕了，
他可能只是想玩过。
你说的玩跟故意的可能是两回事，有一些小孩会觉得好奇然后就去纵火。所以他是玩吗？好像是两
回事。
好奇或者是恶意的就很难评论。
然后你说小动物的话也是那种故意的是吧，故意要去虐待小动物，
以我们正常的角度来看就不太可能会去。
我觉得他们这种要素应该都是在已知不可为但是仍然去做的前提下。
当然啊，谁会没事去虐待动物或者是去纵火，正常人都不会。
那我们就会看到小朋友他在弄火，然后呢我们就跟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能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点极端，要是我看到我的小孩在玩火，我可能会先让他被火烧一下让他遭痛。
那尿床呢？
然后最后的是尿床。这里的尿床指的是无意识的在梦中排尿，超过五岁之后持续的发生，至少要连
持续
三个月。
哇，
两次的尿床，所以才成立。
妈妈会疯掉。妈妈会起床再醒到疯掉。
对，
直接买宠物尿垫给他。
但是我一直以为小孩子尿床其实是蛮正常，就是孩子超过五岁还在尿床，他们可能会感觉很羞愧，尤其是他们身边的大人为此笑话他的时候，他们就会去纵火虐待动物来发泄情绪。但也有人说尿床是无意识不自主非暴力的行为，比起虐待动物和纵火，将尿床跟暴力犯罪的倾向联系在一起非常不合适。但是个人就很纳闷，尿床的结论到底从何得来的？以维基百科上面来说，就是因为尿床然后被家人羞辱，从而导致纵火或虐待动物。但我就觉得其实有点看起来不是很合理，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们这三个要素虽然另外两个就是很直接的暴力行为，但是我觉得像尿床这种东西也要牵扯进去的话，那这三个要素其实全部都是心理因素啊。
因为我就很好奇，我就大概查一下原因，大概就是小时候受到父母的关爱很少，容易受惊，所以会尿床。
那也有可能只是做噩梦啊。
对对对，因为前面就有讲尿床其实是一个无意识然后也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不自主的。所以如果你去苛刻他，可能会造成他心理的扭曲吗？
羞耻心。
对对对，儿童在社会化开始之前，孩子主要从母亲那边摄取能量，幻化成自身的心灵力量，而对父亲是那种对抗发展自认同，必继承父亲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若此时他不幸遭遇了一个糟糕的母亲和一个暴虐的父亲，致使儿童带着完全破碎的自我， 无法正常的进入到社会化的这一环节，也无法令精神力量内化形成完整融洽的人格，这直接导致他们日后无法与同龄人正常交流。有些连环杀手他非常善于那种察言观色，外表非常具那种欺骗性，因为从小他就需要对那种暴虐的父母察言观色才能生存下来，那就直接演变成生存技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拥有同等的交流能力，他们无法感受到正常的友情或者是爱这些情感，他们往往非常孤独，却又很渴望得到关注。所以说家庭教育生产环境真的非常重要，流浪猫狗都是领养取代购买，小孩我们就是不教就不要生。我现在就非常害怕我侄子，他现在4岁，有时候还是会尿床，哎，然后他就会被我妹大骂一顿，真的是有点害怕。
那你就要开始跟你妹讲，你就说不行不行，你以后要跟他讲说没事，尿床没事，清理一下就好了呀。
反正各位我们今天这集学到了，小孩子尿尿就给他尿吧，甚至还要适当的鼓励他，哎，你真棒，尿的还真多，不要羞辱斥责他，
因为确实那并不是他可以自己控制，他并不能在梦中说我不尿就不尿。
我觉得小孩子这阶段就是要让他习惯睡前尿，或者是让他感受到那有尿意就要自己起来尿，要慢慢的教，不能用那种骂的或者是什么方式。
而且尿就尿了，这种时候反而应该要教小孩我们解决事情的能力，而不是去责怪事情的发生。
对对对，但是通常都是我不知道，反正我侄子他们都是用骂的比较多。
开始扭曲，就是不要骂。
开始扭曲的很可怕。反正就是也不是说一定要鼓励他啦，我前面是乱讲，当然就是要好好教嘛，不然你就他妈的不要生，生而不教我觉得是最严重的，
教了还歪。
那不是教，那就不是教啦。
哎呦我的天哪。
好 OK， 今天分享就差不多这里，你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
那你觉得这今天讲的一个基因三个要素，你觉得是否真的可以从中观察出一些蛛丝马迹？
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参考就好，不能作为一定的依据。
确实，因为很多都其实我今天讲这些东西，他们后面都被推翻。对啊，但是我觉得就像你讲，就是真的可以参考，就以尿床这个事情来说，我们确实可以改变一些方式，不要用羞辱斥责他的方式去处理
尿床这件事情。就不是应该说看这个小孩一直尿床，他就以后可能就是犯罪。
对对对，肯定是这样，
犯罪者。而是说你看到你的小孩尿床了，你就要赶快从这个节点开始改变对他的教育。
欸，可是通常像我自己家里猫咪兔或者什么的，有的时候很烦躁的时候我还是会骂他们，就是其实那我觉得那是自己有的时候克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因为一而再再而三，
就是你自己知道自己的个性是这样，你不是自己改就是不要生。因为你真的有可能造成一个小孩子后面的后续的心理扭曲，或者是像我们家侄子，他因为他有的时候会偷吃糖果，小孩子都会这样，可是变成是说我们骂他，他就直接换个方法，他都偷吃，然后吃了之后就把那种袋子藏起来塞到缝缝里，他就我们就不知道他偷吃。那是不是可能会造成他长大以后他可能怕被人家发现偷东西或什么的，他想要那个东西他就改用偷的，或许会造成这样的影响。
很困难欸，就有时候小孩子教到这样子，有一些小孩他是后来会自己发现这些东西是不好的，然后自己改善。然后但是有些小孩不会，有些小孩就是一路这样子越发严重。
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智力一下跟那个神经系统异常有关系，正常人可能会认知到这是错的，可是当他们智力一下再加上神经系统异常的话，他们可能会没办法感知到，
他们就觉得我就是感觉到我可以这样做，我应该这样做，甚至有可能他看过别人也这样做，就是可能自己的父母，那就完蛋了。他就觉得这事实上就是应该要这样生存了。
所以这跟其实染色体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它会影响到你的智力，这真的有小小小部分啊，因为它影响到智力，因为智力也蛮重要的。
如果这个时候你给他的东西又都是坏的，他就会觉得坏的才是对的。那你说那种智商高的犯罪分子呢？那就是他智商太高。
这个也有那种高知识的那个犯罪分子，他们那种就真的是怎么讲，天生的杀手吗？
我觉得还有一种是那种没有情绪的。
对啊，就是天生的杀手，就完全他只想要那种，就像我刚刚有讲到，有些杀手他是没有同理心，没有爱，没有感情的，他只想要被人家受到关注，但是他又觉得他自己很强，可以不被抓到。很多连环杀手都是这样，
还会去挑衅。
对对对，还故意寄信给警察。
你找不到我，我给你点线索。
后面再讲一些这些案件，我们再来观察是不是有符合这三要素，还有一些基因的关系。 而且还蛮有趣的、
很可怕、这样讲起来，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身边的同学这么多嘛、你有没有哪一些同学就是他们真的长大之后是犯罪？
我周遭没有耶、你有吗？没有吧？
没有，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是消失的，我就在想说他
你是不是你是悲观主义者，是不是直接认为他是被管的被抓了是吗？什么鬼？
不是，是因为他在那个、学校学生时期也是很皮啊，然后也是干各种奇葩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学生期只要不是像我们前面讲那种虐待动物然后或者是纵火，我都觉得蛮正常的，因为年轻的时候干一些蠢事是还蛮正常的。对，因为其实你上次有说你想要讲那个邯郸的案件，
我下一集会讲。
其实后续还有很多就是那种案件就是如雨后春笋冒出来。
肯定肯定，
我就听过一个博主说青少年其实才是最可怕、因为他们的认知没有这么全面，他们就觉得他们现在是最厉害的，干什么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他们不会有那种，
因为那个时候脑袋正在发育。
对对对，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他可能前面家庭生长环境没有引导好啊，或者是什么认知有偏差、他就觉得
对
这根本不严重啊。然后现在又大家都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未成年不会受到什么法律的制裁，又更放心了，对不对？
这是真的。像我们国中青春期的时候就感觉每个人都会觉得说干我这个时候最屌。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就用这个词干我超屌
超屌，根本没有人奈我何，对不对？
对，
所以他就有播出说其实这个时期的人才是最可怕的、就是没有在这个时期把他引导成正向的话，往往后续都是那种一发不可。
我觉得在这个时期的之前也很重要，因为你看青春期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但 有些人的青春期就是干尽坏事，但有些人的青春期就只是脾气很差变得很安静。我觉得也跟他们前面的生长环境是
有关系，
有很大的关系。对，
然后如果他再加上他智力低下或者精神系统异常，哇更可怕
哇完了
对，所以就好，我们前面讲的智力异下再加上精神异常，假设他真的不幸有这两个要素的话，我们给他一个爱的关怀，会不会他就不会这样？也有可能。对
啊，
对对，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哇除了干坏事那种美好，原来这种备受关怀的美好更美好。
对，然后我刚刚就休息的时候我就又滑了一下抖音，然后就看到一个影片、就是一个老师他拍的，就是有一个学生他可能家庭环境不好、然后他就是影片内容就是那个小孩子就是从教室这样走过去，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那种生无可恋，然后全身脏兮兮的，然后眼神就是有点放空这样走过去、然后就老师就叫他名字、然后张宝龙吧，反正就是他就叫他，然后他就这样呆呆的走过来，然后开始老师就是每天关心他，帮他剪指甲，然后每天跟他说我喜欢你，然后后面就是后面的影片就渐渐发现他这小孩子开始有笑容，然后开始就是眼睛有光，因为他之前真的是那种一潭死水的感觉。
我好像看过那个。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时期你给他一些关注，你给他一些关怀，搞不好他就不会是后续那些可怕的分子。但也有人是就算小时候是这样的情形，长大也有是好的。真的是要看自身的想法，
自身的想法跟环境的影响。但是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我们这个地球上千千万万的人他们的生活环境到底会是怎么样
就真的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警醒嘛，你不会养你不会教你就不要生，要不然真的很可怕。
像我们这样子每一集播出的 podcast 也是一种环境的影响，说不定就有一些小孩子他们就刚好听到我们的 podcast 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那以后要怎样子哦
如果小孩子来说他们会听我的节目吗？那么严肃这一集
可恶，他可能听前面都听不懂啊，什么东西？
他自己讲的好无聊哦。
什么 XY 染色体什么？我上课没有在听老师说这个啊。在国中国中就教了各位。
我也是怕为了有些人听不懂，所以我就没有讲了那么大一长串，我就讲重要几点，反正就是 XY 是男生这样子，女生是什么我还不知道嘞，是 X 跟
XS 吧，XS，
反正我也忘了，
我没记错的话。不好意思阿姨也快忘光了都还给学校了
反正就是大概听听就好，反正不该做就不要做就好了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咯，
最后感谢小星星们收听到这，
希望小星星们到各大平台帮我们五星评论，让小宇宙有更多星星哦。
同时我们有很多
突然那么大声吓到我的
同时同时
会吓到人，
很多 Podcast 精华影片在小宇宙的 YouTube， 也别忘了追踪暗淡小宇宙的 IG 及 Facebook 哦。
小故事可以分享的欢迎投稿给我们哦。我是嘎嘎拜咯，
我是米江拜哦。